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话题和最近的一部热播的电影是相关的哈。那么近日迪士尼翻拍的经典电影白雪公主遭遇了票房口碑双重滑铁卢。
我们看到有批评者认为呢，由拉丁裔女演员饰演原著中肤白如雪的白雪公主，主角呢有反特朗普、支持巴勒斯坦等言论。另外呢，电影方呢对诸如演员的摇摆态度，使得这部影片呢成为票房毒药。
但是呢，也有这个支持者认为呢，这部电影其实是多元文化代表的典型，是迈向觉醒文化的必经之路。那么，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从《白雪公主》这部电影说起。您是如何看待政治正确和坚持经典之间的冲突呢？
您在澳大利亚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是体会吗？您觉得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三观、文化、教育和生活呢？
嗯，那么现在呢，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电话已经开通了哈，我们的热线仍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嗯，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简要的跟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话题到底的这个争议点在哪里哈。其实就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呢，迪士尼翻拍的真人版经典电影《白雪公主》就在争议中上映了。那么据报道呢，这个影片的制作和广告耗资是高达$2.7亿哈。和其他的大片不同的一点是，记者们当时没有被邀请参加3月15日在好莱坞的电影首映。那么人们就普遍猜测，限制媒体和影星以及创作团队的接触呢，可能和制作过程中大量的网络评价和政治辩论是相关的。
其中一个呢，就是种族主义相关的讨论哈。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由泽格勒主演白雪公主的决定做出之后，种族主义的评论呢也应声而至。泽格勒呢有哥伦比亚和波兰血统，种族主义评论者呢对选择一位拉丁裔来扮演白雪公主主角感到愤怒。此前呢，他们同样谴责了选择黑人演员贝利主演小美人鱼是2023年的电影的决定。
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哈，我相信大家对其中的一句这个开场白真的是耳熟能详，就是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她的嘴唇呢像鲜血一样红，她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那这位瑞秋·泽格勒呢，这个女主角其实跟这个描述呢是不太相符合的，在外貌上来看。但是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在她看来哈，白雪公主的名字并非是源于肌肤白如雪，而是参考了童话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那么其中呢，女主角在婴儿时期呢经历了一场暴风雪，然后幸存下来，于是国王和王后决定给她取名叫白雪，来提醒她要保持坚韧。
其中还她在采访中还提到了王子的角色哈。影片的另一个更新呢，是摒弃了过时的观点，即女孩呢只能通过结婚来获得拯救，而且最好是嫁给王子。女主角泽格勒在描述王子时呢，称他是引号跟踪狂。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王子哈，如果我们看一下迪士尼的电影，尤其是早期的电影的话，王子哎，甚至都是同一个动画角色来扮演的哈。无论是哪个公主的王子长得都差不多，而且呢，他们要么就是没有名字，要么就叫 Prince Charming 哈，就是意思就是很帅的一位王子，但是呢，都遇到了一位公主，那这是另外一个更新。那第三个争议呢，那就是关于矮人的这个争议哈。那么迪士尼宣布呢，把白雪公主的这个小矮人配角呢，改为用电脑生成的图像技术，也就是 CGI， 而且呢，不叫他们矮人了，改为叫魔法生物这样的名称。
但小矮人演员群体呢发声表示遗憾，认为呢这意味着他们在大制作中呢将失去可能扮演的角色。被称为英国最小的健美运动员的表演者 Chiltan 说呢，选择侏儒症患者扮演这个小矮人角色哈，无论是怎样的机会都还是不错的，都不是什么错，只要我们被平等对待并受到尊重呢，我们通常都非常乐意接受任何适合我们的演艺角色。他形容呢，电影依赖 CGI， 就是刚才您先提到的哈，依赖这个电脑生成图像技术哈，制作角色呢是绝对荒谬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具有歧视性。
然后另外一个抓人眼球的争议焦点呢，在于两位女主角的政治立场哈。我们知道演王后的是这个以色列的女演员叫盖尔加朵，非常漂亮。她是这个来自于以色列，因此受到了不少人的抵制哈。但是呢，主演白雪公主的泽格勒呢，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宣传电影的时候呢，是添加了这个 Free Palestine 的这个标签，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最终我们看到呢，这部耗资 2.7 亿美元的大电影呢，开画票房是远远低于前期的预测的，仅为4220万美元。
目前哈，该电影在美国国内的票房呢，仅仅是超过了6800万美元，国际票房呢仅仅超过了7500万美元。 MDB 评分呢是 1.5 分，满分是10分啊，评分 1.5 分。我们看到比较常用的一个平台哈，中文豆瓣平台哈，评分是 4.0 分，满分也是10分。
我们就看到有中文网友就说呢哈，这个说以丑为美，指鹿为马，本质就是抢夺文化话语权、定义权，赤裸裸的文化霸权、文化渗透，抵制文化霸权改造，坚决守护审美主权哈。这是豆瓣网评的最热的一个评价。
还有一个短评呢，是说这个以这个电影中的一个物件说的，说魔镜是出于什么心理能够说出主角是最美丽的女人呢？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背景哈。今天要跟您聊的话题呢，就从白雪公主这部电影说起，您是如何看待政治正确这件事情的？那它和坚持经典到底冲突吗？
您在澳大利亚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会吗？您觉得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三观、文化、教育和生活呢？
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那我们非常期待呢，能够听到您对这个话题的观察和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上好。
喂，你好。你好。
早上好呀。
哎，你好。你好。
您好，请讲。
我觉得那个首先第一啊，我觉得不仅仅是迪士尼啊，但是迪士尼是最经常干这件事情的，但是还包括所有的，其实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在做一些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会把政治的这些东西然后那个融入到这个电影当中，还包括了政治宣传啊，什么所谓就是教育意义的这种宣传啊，融入一些经典。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我首先第一啊，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而且第二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哈，他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你不能强求别人都接受你的政治观点。
了解，就是当您这个花钱买这个电影票的时候，就不是为了去受教育或者去分享一些政治上的看法的哈，是为了娱乐的。
对，我们不说这个，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白雪公主啊，我就是在今年年初，就是那个前几个月，我刚看完了那个就是中国最吹捧的那个哪吒二。然后那个当时我在坐在那里，我看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坐不住了，我就想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因为实在太难看了，难就是从那个他的就是人物的刻画，到那个人物的刻画，到他的性格，到他的语言，到他的说的都，就是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然后
里面也有政治正确的元素吗？在您看来？
也有不政治正确没有，但是他的教育意义很明显
啊。
那个教育意义，然后因为我是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嘛，那个两个小孩是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说，然后我老婆就隔着两个小孩跟我说这个也太充满教育意义了
啊，说教您感觉到了？
对，说教。然后那个，然后等那个电影结束了，我们就因为那个，其实我们本来带他去看这个电影的主要目的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读那个《西游记》英文版的《西游记》，
嗯，
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有很多语言上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给他解释很清楚里边《西游记》的一些 details。所以说我们本来想用哪吒这个电影呢去告诉他哪吒是谁，然后他为什么会要去闹海啊什么这种，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这种玩意儿。所以那个，所以本来我们留下的就是留完了以后呢，我们说看完电影以后我们会一起吃个那个晚餐，然后在晚餐的时候我会给他讲就是说哪吒的一些故事啊，一些 detail 的一些故事，然后呢那个还会给他，本来我都准备好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对他的这个就是中文的一些解释啊，跟英文的一些对照啊这种。然后当我看完这之后，
发现无从解释是吧？因为跟这个期待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个，然后我就问他，尤其问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她我说 Do you actually understand？ 她说 Yeah， understand。我说你 understand what？ 他说 nothing， just the language I understand。
只看得懂了文字哈，那电影的内容和那些文化内核感觉是没有体会到。嗯，
对，所以呢就包括了就是之前的那个就是迪士尼翻拍的那个就是那个花木兰呢，
嗯，
也是就他的那个里面丑化的那种那种就很深，所以我就是很讨厌这种，丑化。如果你要是愿意拍的话，你就去拍；不愿意拍，你就不拍。但是呢，你如果你想拍的话，就尊重那个原剧，跟着那个原剧走，你不要去乱改。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哈。总结一下，就是让电影和电视作品忠于娱乐的这个意图本身哈，这个是最
对，
忠于文化，忠于原汁原味的文化。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谢谢。
谢谢。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您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影视作品、现代文化当中的政治正确和所谓的坚持经典之间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关系哈。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Ricky， 您好。
喂，你好。
您好，请讲。
我非常同意刚才张先生的观点，就是说现在目前在文化界、政治界形形色色的领域吧，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政治正确，什么卑微美啊，还有就是说以那些反主流的传统观念为政治正确，大家如果是不遵从他们的这种条条框框呢，你就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这种境地，你就会遭到谴责和批判，
非黑即白的。
对，我非常反对这种东西。回到刚才说的这部电影《白雪公主》，我也不能够认同把原著里边最经典的一条信息，就是说把它彻底的颠覆过来。白雪公主的皮肤应该像雪一样白，结果她弄了一个棕雪公主，这个我也能接受。在这点我就想谈一下，可能跟咱们亚洲人的一些传统观念，白为美，以瘦弱为美，可能和这种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我相信这种现象呢，在西方的年轻人的一些文化里面可能会差一些，他们不会认为这个肤色越深， 就怎么样，或者肤色越白，这个人的出身就越高贵，就越漂亮，他可能在这方面会淡化一点。
嗯，
我坚信一点吧，潮流它毕竟是潮流，总会有过去的时候，就像现在传统观念正在强势回归，我希望能够回到我所喜欢的这种文化价值的主流。
嗯，
重来。好，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非常非常感谢 Ricky 您的参与哈，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还能听到您的声音好吗？祝您生活愉快。 好，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好，听众朋友，我们本期节目呢跟您探讨的话题呢，就是从白雪公主最近这部正在热议的迪士尼影片说起。
您如何看待政治正确和坚持经典呢？您在澳洲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会吗？您觉得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三观、文化、教育和生活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的经验、观察和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一部经典的翻拍电影哈，白雪公主跟您说起。那最近呢，这部电影遭遇了票房口碑的双重滑铁卢，因为有批评者认为呢，说这部电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哈，比如说有拉丁裔女演员饰演原著中肤白如雪的白雪公主，而主角的各种反特朗普、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呢，也让这部电影充满着政治性。
同时呢，电影方呢对诸如演员的摇摆态度，使得这部影片呢成为引号票房毒药哈。也有支持者认为呢，这是多元文化代表的典型，是迈向觉醒文化的必经之路。
那听众朋友，从《白雪公主》这部电影说起，您如何看待政治正确和坚持经典之争呢？您在澳洲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会吗？您觉得这种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我们，尤其是孩子们的三观、文化、教育和生活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的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呢，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中文网站豆瓣的这个网友热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西方的电影网站 IMDB 的热评吧。那第一名哈，如果您点开的话，发现是一个1分的评分。网友这么说：老实说，这部电影太恶毒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制作这部电影，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崩溃。它绝对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作品，我找不到任何的积极方面。
他继续写道呢，无论是布景、动物还是小矮人本身，看起来和感觉都是那么的人工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哈。他写道呢，最大的灾难是盖尔加朵。他说呢，老实说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最糟糕的是他的表演。
他说我没有想到的是服装在荧幕上看起来会是如此糟糕，白雪公主的服装呢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发型他们到底是在想什么，迪士尼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还有另一个网友评论哈，这部电影毫无意义，简直是一场灾难。我5岁的女儿呢非常生气，因为她看的动画片和电影里的不一样。迪士尼呢没有在剧本上下功夫，演员的选择糟糕透顶 ，CGI 的效果极差。这部电影呢有现代电影的一切毛病。
他说，女主角毫无魅力可言，也不具备拍摄《白雪公主》等经典作品的天赋。他说呢，剧本很差，而且很琐碎。我强烈建议不要观看这部电影，它确实令人大失所望。迪士尼呢，需要改变领导层，必须记住谁是核心观众。
他写道，如果父母不喜欢，那么孩子们也不会喜欢。5岁的孩子不会花钱去看荒谬的电影。
那听众朋友，从《白雪公主》这部电影说起，您如何看待政治正确之争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主持人好。
早上好呀。
我有一个4岁多的女儿啊，然后听完看你们念的评论，我在纠结啊，就是是不是不带她去看啊？就是我的确在纠结。那这个前面几位听众说的，我都是赞同的，就是有些经典的东西，虽然我们的观念并不代表就是正确观念嘛，每个人有自己的观念，但是有些经典的东西，尤其是像孩子，他是在一个价值观塑造的一个阶段嘛，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可以不要让他太 confused。不要让他太困惑，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和那个地方看到完全是相反的或者大相径庭的，他可能会觉得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形成或者这些童话故事里面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我是保持一致观点的。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关于侏儒症患者这个群体啊，这些用 CG 制作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反倒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争议是正常，但是我们不用太过于较真，因为其实技术的发展，现在包括 AI 的发展，很有可能以后，不管是矮人群体，还是比如说老人、白人、黑人、女人、男人各种群体，都有可能会通过，比如说 CGI 的一些技术，或者以后 AI 或者发展出更高级的一些技术去做一些尝试革新嘛。就像当年的那个《阿凡达》当时那么火，对吧？其实它也是一个重大的革新，并且它革新成功了，所以大家觉得哇，这革新很棒，并且后面很多的这个电影都在借助它的这个 3D 技术啊，继续在深一步的去革新。可能这次电影主要是实在是口碑太差，包括制作有各方面问题，所以会把这种革新大家会觉得是个问题啊。那下一次它同样的这种革新适用在其他的群体上，说不定它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做法了。我倒觉得在技术层面做这种革新是可以
值得尝试，
对，也不用太过于带入说是不是针对某个群体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下次可能针对又是其他的嘛。
对，
但是就是主流的这些就对于经典的这个翻拍的争议，我觉得是只要你任何一个电影公司或者任何一个机构，你要去尝试翻拍经典 IP 的话，你就得要预想到有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争议，你要怎么去应对它，这个在哪个国家哪个环境都是一样的。
哎，陈先生，您有小孩子，我特别想问您一句，就是您平时就是选跟孩子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电影的？
啊、很难啊，因为我想让他看，他不一定愿意看啊，因为小朋友在幼儿园，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群体，他们看，比如说我女儿，她特别喜欢看 Paw Patrol， 然后之前喜欢看 Elsa， 后来他发现他的朋友都喜欢看 Paw Patrol， 然后他就只愿意看 Paw Patrol，
跟
我带他看一点别的东西，他就会。这个有点抵触，所以现在孩子，尤其在这种多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就我觉得适当引导就好了，就是没有办法说今天一定得看什么，因为他不愿意看的，你也没办法逼他。
对啊。
是的，其实说回到话题的本身，刚才有一个关键词说的特别好，叫适当引导。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您持一样的观点，就在于适当引导的确是很好，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被一个正确领导另外一个正确哈，不需要由谁来定义各种各样的正确。
可以让他多接触各种信息，只要这个信息不用太过歪曲，就是至少是一个。各种文化的碰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
是的，就像童话故事，它究竟是这种现代化的新生和赋予新的含义呢，还是说过度的解构甚至歪曲？这个线其实是挺难把握的哈，放在创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是的，而且这种经典 IP 可能翻拍过很多很多版，然后你还要拍出新意来，你不得不做点变化嘛。那有些变化做的不好，就争议很大了。
是的，
非常谢谢陈先生的看法，谢谢您。
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跟您聊到这里了。我是宁星，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在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